天我们读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十八节，我举目观看，见有四角，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回答说，这是打散犹大、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。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，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？他说，这是打散犹大的角，使人不敢抬头，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，打掉他们的脚，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。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。我们今天下午呢，要继续来看，就是撒迦利亚前面八章所给我们看见八个异象。我们都知道，第一个异象就是记载在第一章。那么我们昨天呢已经说过了，那由于我们时间的缘故，我们不再回头。但是我们都知道说，第一个意象呢可以说是整个八个意象的胚，所有的思想后面八个七个意象的思想可以说都在第一个意象里面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第一个意象最重要的话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撒迦利亚终于把很重要的话是从天上来的，是美善的话，这些话能安慰当时的以色列犹太人，也能安慰今天的我们。那么这里面的话很清楚的，那么圣经神怎么那个美善的话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，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，因为从前稍微恼怒我民，他们就加害过分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，仍施怜悯，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，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你要再宣告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，耶和华必得安慰必得安慰西安，拣选耶路撒冷。所以这个就是那个美善的话。那么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当他向父祷告的时候，他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已经七十年。那下面呢，他说，你要再宣告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城邑必在丰盛发达。前面是说犹大的城邑，下面呢就说我的城邑。那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当然你知道神的旨意是在耶路撒冷没有错，但是呢他说你要再宣告，意思就是说神的话不止这么多。耶路撒冷当然是神旨意的中心，讲了西安当然讲到大卫的宝座，但是更重要的在这里不止人要回到耶路撒冷，我们知道就是我的诚意，就是犹大的诚意，他们必要再发丰盛发达。那么我们都知道在犹大诚意里面最小的一个就是伯利恒，但是借着米迦的预言告诉我们说，虽然犹大伯利恒是在犹大诸城中最小的，但是君王要从他那里而出，我们的主果然有一天要降生在弥赛亚。所以我们的主说是我的城，因为这些城虽然小，但主说是他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和他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。有一天当人类的救主降生在伯利恒，你看见这就是一切，这就是恩典的开始，这就是神旨意，最后他要完成他的旨意。但这个不过是马槽，最后呢你看见我们的主要升上宝座，但是一定要经过十字架，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那他在哪里钉十字架呢？我们都知道说，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犹太人来说，就他们历史来说，就是他们的历史的情节，宗教的情节来说，耶路撒冷是一座圣城。但是我们知道对爱主的约翰来说，乃是我们主钉十字架的地方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回，为什么之前要回到耶路撒冷，因为只有回到耶路撒冷，我们知道说最后我们的主要被推到城外，为我们在城外受苦，为我们成全救恩。但是在这以前，你记得他忽然进入神的殿，这就是马拉基那里所告诉我们的。因为你记不记得玛利亚就带着婴孩耶稣就进到神的殿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你的殿一定要建造成功。 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以色列人或者说剩余的百姓，他们起头只是受一点的感动，他们起头响应这个古列的这个诏令，或者有的人想家，不管什么样的原因，他们总算是回到耶路撒冷。回到耶路撒冷当然是对的，明白吗？这当然是神的旨意，但起头他们所知道就是这么多，所以他们在那里觉得多少年，他们回到自己的故乡，结果一事无成。你看见圣殿仍旧躺在废墟里面，他们一定要问一个问题：如果这样，他为什么我当初不留在巴比伦呢？所以今天既然回来了，既然顺服神的旨意，为什么神的工作半途而废呢？所以我想，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有同样挫折的感觉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说现在他们为什么得着鼓舞呢？就是因为他们听见天上美善的话，因为那个美善的话，他们就知道说我们的神的心不是冰冷的。虽然我们会冰冷，但神他说他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。那么不因为这个缘故，他说我恼怒那安逸的列国，因为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，他们就加害我犯。所以下面耶和华如此说：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，仍是怜悯，我的殿已重建在其中。所以第一，殿要重建在其中；第二，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以上。所以最后你看见耶路撒冷一定要重建。那么这是不是故事的全部呢？不是。下面说，你要再宣告说：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。意思就是说，伯利恒有一天要丰盛发达。所以到了有一天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就降生在伯利恒，所以最后神的旨意就成就了。所以忽然间你就发现了，这些人回来有个目的的，他们知道不知道，他们不晓，也许不晓得，他们起头只知道说我就顺服这么多，他们不懂得很多，但就是因为他们顺服，慢慢主开他们的眼睛。所以现在这一切都是什么？都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。讲到我们的经历，那就讲到我们怎么样服侍巴比伦七十年，所以那个算是从但以理开始算起的。但是现在呢，撒加利亚两次讲到七十年，不要忘记这是耶路撒冷的七十年，这是地安这地守了安息的七十年，所以这当然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我们需要被神的话提醒，许多时候我们只想到我们的需要，只想到我们的经历，只想到我们自己眼泪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忘记了原来我们回来许多时候虽然我们不忠心，但是我们却是连于神的旨意。所以这是第一个意象，那这个意象的确是振奋人心的，因为这个意象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下面接着就有七个意象。那么后面的意象呢，实在说来都是跟这个相连的。那就是因为主说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，那么这个列国到底是哪几个？这里列国不是一个国，肯定不是只是巴比伦，肯定不是波斯，所以这是列国。那因为我从前稍微恼怒我们，他们就加害过分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神要管教他的儿女没有错，神要管教以色列没有，也管教犹太一点错都没有。那神是用什么来管教他们呢？神就借用列国来管教他们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是神管教的过程，神现在为着管教他的儿女，所以神就兴起他的环境来。但是呢，你看见好像这些人一得着机会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他们就加害过分，所以你看见神审判的时候没有离开他们。那么另外一方面，让我们看见，如果圣殿真的要建在其中，那最重要的不是光石头光是木头把它盖起来了，这个还容易的。要紧是什么呢？要紧就是说，从外面来看，如果石头木头不起眼的话，最少内容一定是要丰富的。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说，如果讲到圣殿重建，最要紧的还不是外面的石头跟木头，就是所罗门的荣华又算得什么呢？比起圣殿里面的荣耀是不能够相比的。那么什么时候这个 这殿后来的荣耀胜过先前的荣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兴起环境来，那最后你看见是万国所羡慕的就必要来到。所以一面来看，的的确确神要审判那些加害过分加害在他子民身上的那个列国，神要做这个事。但是这是消极的，但是正面的，你看见神为了一个很忠心的旨意，那个旨意是什么呢？就最后你看万国所羡慕的终于来到。所以这个就是下面两个意象给我们看见的。所以这个第二个呢，给我们看有四个角。那么这个四个角其实就是前面所说的列国。那么这个四个角是怎么回事呢？那么他这个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回答说，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。那弟兄姊妹，是谁真的把这些人打散了呢？是管教的手，神爱他们，神要用猛药要医治他们的病，所以神把他们打散，把那个整个以色列国连根拔起，抛到遥远的地方去。那从此以后，70年以后有人回来，但有人从此以后就到了伦敦，就到了巴黎，就到了今天的全世界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后来以色列人能分散在全世界，这是因为神管教的手，因为他们得罪神了。所以呢，你看见说这些都是神手里的工具，为着把他们送到世界每一个不同的角落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很明显的是神借着这四个角来做的。那么哪四个角呢？当然只有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，这个角代表能力。那么如果我们仔细去看但以理书，是非常清楚的，一面给我们看见大人像的四个部分，金头指着巴比伦，银胸跟银臂指着波斯帝国，然后铜斧指着希腊大帝国，然后铁腿指着罗马帝国。那如果你换个角度，你不是从征服者角度来看这个金银铜铁金碧辉煌的这个大人像，那现在如果你看到它的实质，你真的要看见这个列强的实质，看着世界几个大帝国的实质，那么你就看见说有一只就像兽一样，从哪里？像狮子一样从地中海上来，然后你看见熊上来了，然后等一等你看见豹上来了，最后你看见不知名的兽。所以毫无疑问的，你从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那个四个角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说，今天为什么以色列人像一只羊一样在狮子的口里呢？因为现在神要管教他的儿女，神巴不得让他的儿女们能够悔改。所以这个就是你看见神借着万事互相效力，但神的意思只是稍微恼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对于这个两个支派来说，70年以后他们就回乡，他们就回来了。但是我刚才说过，神只是稍微恼怒，所以神就把犹太人以色列人就交给了巴比伦。结果巴比伦你看他过分了，所以回过头来看，你看神要审判巴比伦。神怎么审判巴比伦呢？结果神就兴起古列，就兴起波斯大帝国，然后就让巴比伦帝国走入历史。所以很明显，这是神管教的，神审判的一部分，证明说你看你神乃是神乃是坐在宝座上的。今天外面上好像有许许多多的一个国兴起，一个国衰亡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好像都是神的布局一样，每一个